次会议的主持人。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公司管理层代表，他们分别是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宁先生。
大家好。
首席运营官司德先生。
大家好。
首席增长官文德义先生。
大家好。
首席财务官杨金斌先生。
大家好。
高级副总裁楚英先生。
大家好。
现在有请王宁先生为本次发布会致开场词，有请王总。
大家好，我看今天非常多线上的这个朋友啊，然后那个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业绩发布会。今天上半年其实还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挺特别的一个上半年啊，然后确实我觉得比我们预期的压力大很多，然后呢我们确实也这个有很多困难和挑战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哈，但是今天呢其实大家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半年的业绩哈，也有非常多的相信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也有非常多其实比我们预期要做的好的一些整体来讲话，其实我是对上半年我们整个公司同事的努力还是觉得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交出了一个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一个答卷了。那当然有数字上看到的一些不足和成长，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数字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做出的一些努力啊，我想是今天呢我先请公司的同事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半年的一些业绩情况，然后我想等一下这个QA 环节的话，我可以具体来分享一些这半年，然后我们对这份业绩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以及我们的一些思考。好，谢谢大家。
感谢王总精彩的致辞。接下来，公司管理层团队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2026年上半年财务表现和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管理层介绍结束后，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首先有请首席财务官杨金斌先生回顾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有请杨总。
大家好，由我向大家简要汇报一下泡玛特集团26年上半年的财务业绩。26年上半年集团收入 171.7 亿元，较25年同期增长了 23.8%。 26年上半年集团毛利 119.7 亿元，较25年同期增长了 22.6%。集团毛利率由 70.3% 下降至 69.7%。 26年上半年集团净利润51亿，较25年同期增长 8.9%。 集团净利润率由 33.7% 下降至 29.7%。 26年上半年经调整的净利润为 51.6 亿元，较25年同期增长了 9.5%， 经调整的净利润率为 30%，调整项目为股权激励的股份支付。我们看一下收入，从区域分布来看，26年上半年中国业务受益于精细化运营及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实现销售收入122亿元，占集团收入 71%。 海外业务经历了25年的快速增长，较同期有所回落，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韧性。26年上半年亚太区销售收入 25.8 亿元，占比 15%， 美洲区 18.9 亿元占比 11%， 欧洲区销售 5.1 亿元占比 3%。 截止26年6月30日，全球共计676家店铺和2827台机器人。从 IPG 产品分布来看，26年上半年自主产品的销售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9.3%，较同期增长了 24%。 自主产品中艺术家 IP 产品销售入 152.9 亿元，销售占比 89%，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26年上半年共有11个 IP 收入超过1亿元，其中新兴人销售收入 26.5 亿元，较同期增长了 580.6%。 从产品品类分布来看，26年上半年毛绒玩具实现销售收入 98.3 亿元，同比增长了 60%， 为集团贡献了 57.2% 的收入。手办类产品保持相对稳定，26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51.9 亿元。我们看一下毛利，26年上半年集团毛利率 69.7%， 较同期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 海外收入占比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受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授权费等下降，使毛利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我们看一下利润，26年上半年集团净利润5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8.9%， 主要由于毛利增加导致净利润提升了22亿元。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8.9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26年上半年我们在全球的主要市场净增加了105家线下店铺，由此产生了更多的人力、租金以及装修的费用。所得税费用等其他因素导致净利润下降 8.9 亿元。财务业绩就简要汇报到这儿，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业务介绍和问答环节，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杨总专业的解读，接下来有请司总回顾2026年上半年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
大家好，下面介绍一下上半年业务的具体情况。我们依然以 IP 为核心，业务围绕着消费品、服务与体验以及娱乐三个大的板块展开。整体来看，我们的全球 IP 势能依然在稳步提升。从上半年的收入来看，我们共有6个 IP 上半年的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11个 IP 上半年收入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IP 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各个 IP 的分布也变得更加健康均衡。这其中最受全球消费者喜爱的依然是拉布布。拉布布也依然是我们销售额最高的 IP， 上半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44.5 亿元人民币。为了帮助拉布布获得持续的增长，我们也围绕着拉布布展开了多个面向全球的营销活动，比如我们与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深度的合作，无论是推出相关的世界杯产品，还是拉布布在开幕式以及多场比赛中的亮相，都成功吸引了全球粉丝的目光。我们在巴黎、东京、纽约三座城市先后推出了拉布布十周年的展览，帮助当地的消费者更好、更深入地理解拉布布的成长历史以及背后丰富的世界观和角色内容。我们在乐园的拉布布区域也全新亮相，给粉丝带来了更加惊喜完整的体验。我们也会在下半年继续推出拉布布的新产品，通过不同的品类形态与创新的玩法，还有令人期待的联名合作，持续吸引全球消费者。新兴人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 IP 形象，它也已经是中国以及大多数亚洲国家成为了现象级的 IP。 今年上半年它的销售额达到了 26.5 亿元人民币。我们看到新兴人的偶装表演深受粉丝们的喜爱，与此同时，新兴人的相关软线、硬线以及周边产品均在市场上表现火爆。下半年我们也会把新兴人的偶装表演带到新加坡以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这种高人气的互动方式和内容方式，帮助新兴人在海外市场更快速地建立起认知与粉丝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备欧洲和美洲市场针对新兴人的更多营销活动，希望可以将新兴人的成功复制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Scorpanda 和 Hirono 这两个 IP 除了在中国依然表现非常好的势头和增长之外，在西方市场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拉布布的最受欢迎的 IP。 其中 Scorpanda 与小马宝莉联名的系列产品在全球市场都获得了广泛喜爱，也成为了今年上半年我们最热销的产品，销售额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7月份 Scorpanda 也登上了巴黎高定周的秀场舞台，将高级定制与潮玩艺术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暗黑浪漫美学。那小野与柯达也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将复古与潮流进行了有趣的结合。小野的第4家品牌店也在首尔开出来。Crybaby 也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粉丝们的喜爱。Crybaby 的泪流成海系列也是今年上半年销售表现最好的系列之一。它的毛绒产品还有周边产品也创造了这个 IP 历史的销售最高峰。猫莉的20周年展览也在各个地方展开，带领粉丝们去感受艺术家 Kenny 与 Molly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Dimo 在今年与皮克斯合作推出的联名产品创造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明年也将迎来 Dimo 的十周年，我们也会准备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带给大家。我们的全球注册会员超过了1亿人，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那我们的全球核心用户依然是热爱美好、热爱艺术、热爱分享的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我们也会继续加强全球的会员体系建设，增加更多会员运营的方式，吸引更多新粉丝的加入。也我们的品牌也会与我们的粉丝共同成长，也通过我们的粉丝的更多的分享，帮助我们的品牌获得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接下来讲一下全球市场的表现。先说中国市场，正如今年 Q1 业绩会分享的，凭借着我们在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积累，无论是基础建设的积累、团队的积累还是粉丝的积累，在经历了去年的高增长之后，我们在今年依然延续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与此同时，我们的品牌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具体的可以在稍后的环节可以做更详细的分享。那海外市场在经历了去年的高增长之后，随着流量回归正常，今年的同比压力确实比较大，今年下半年也我们预计也会延续这一趋势。海外线上的各个渠道是承受流量回落最大的渠道，因为去年门店的布局并不完善，大量的流量和购买需求涌入了各个线上渠道，导致线上的销售和占比都远高于正常的水平，今年在逐步的恢复到正常比例。线下门店销售同比也有明显的回落，但如果从销售额和利润的情况本身来看，海外门店基本都处在非常健康的状态，然后门店本身也都在一个非常热闹的水平，所以其实也让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更多的信心。今年我们也会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基础建设上面，包括我们自己的内部系统、团队建设、物流体系、工作流程、跨区域协作等等各个方面，我们也希望以此为支撑，帮助亚太、美洲、欧洲三个区域实现更长期的稳定增长。刚刚提到的门店依然是我们的核心，我们也希望通过门店与粉丝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让粉丝在门店里感受到整个品牌与文化的氛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全球一些重要的城市对我们的门店进行了升级，比如大家照片里看到的，我们在武汉、在阿那亚、在新加坡分别都开出了看起来视觉效果非常漂亮、非常好看、面积也相对比较大的门店。那这些门店无论在客流上、生意上还是在品牌力上面，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回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也会继续在全球的重点国家和地区针对一些重点门店做类似的升级，但也要特别指出，持续开大店并不是我们的整体策略，这些只是针对于重点国家与市场的做法，我们绝大多数的门店的主力店型也还依然是150到200平。同时针对海外一些相对比较早期开设的门店，我们也会努力做他们的优化和调整，努力把他们从原来不够理想的位置挪到更好的位置，把面积可能从原来100平以下把它升级到100到150到200平。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来去增强整个品牌的体验感，另一方面也要保证门店的经营利润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线上和线下的渠道协同一直是我们的重点，在线上不管是直播、平台电商、官网、吃货街 APP 等各个渠道，我们也都在全队范围内做持续的迭代。同时我们也在非常努力的去打通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上线下，不管是从会员体系还是从运营逻辑上，我们都希望尽可能的去实现一体化。我们也希望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用户旅程的感受，用户在线下看到了我们的门店，感受到我们的产品，他可能就坐地铁偶遇了我们的机器人商店，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更深入的了解到、感受到我们的产品，然后去平台电商完成了一次消费，然后在旅游的时候可能看到了我们的乐园或者展览，当他再一次走进我们的门店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品牌、对产品、对 IP 产生更强的、更深的喜爱和认同。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不同渠道、不同体验之间的协同，也可以帮助我们与粉丝建立起更有粘性、更深度的关联。就是过去在中国市场一直是这么做的，也希望未来在海外更多的地方可以把这方面做得更好。然后重点讲一下商品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半年，我们也经历了比较大的库存压力的挑战，这一压力其实这一压力的产生更多也源自于去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销售预测的偏差，这些偏差最终积累成了库存。过去的几个月和接下来，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去推进更加精细化的商品全链路的管理，以提升全球商品的运营效率。我们会继续优化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流程与效率，像目前在欧洲、美洲等物流时效比较长的市场，还是会存在新品无法按时上市或者即将断货，一上市就断货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推高了我们的投程的物流费用，错失了一些销售机会。这方面我们会从产品的设计立项时间到整个设计研发过程去进行优化。我们也在去梳理全球的产品定价，目前也正在陆续调整部分国家的产品价格。供应链的信息化建设也会是接下来一两年的核心重点。我们希望通过信息化建设去实现更加精益的生产，一方面优化成本，一方面从源头降低新库存产生的可能性。我们目前在全球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仓储物流体系，未来也将会继续优化仓库操作、门店配送以及线上履约等 各个方面在全球重点国家的执行效果。我们也在团队上面做了更多的调整，也将四个区域的商品团队进行了更紧密的融合，希望可以通过区域之间的协作提升整体的商品库存管理效率。好，下一页。截至目前，我们在全球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0名员工，并在2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地的办公室。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加本地化的团队与经营策略，帮助我们的品牌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进行深耕，同时也要继续加强总部团队的国际化视野，更好的去支持我们全球市场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去构建内部的人才体系与文化体系，我们希望可以，不论我们的员工base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来自于世界的哪个角落，最终他们都能够拥有同样的泡玛特精神，这种精神相信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乐园和我们新业务的情况。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们的乐园在今年夏天正式全面重新开放，其实也增加了乐园的夜游环节。我相信最近去过乐园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乐园的各项运营数据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持续优化乐园的体验，让消费者在乐园中与 IP 与品牌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关联。同时乐园孵化的偶装与各类表演接下来也会运用到全球 IP 的营销与发展中，比如刚才提到的世界杯等各种演出活动，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偶装 IP 会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与全球粉丝进行更有趣的互动。我们的创新业务也在持续的探索与推进。Bakery 业务已经在阿那亚、在新加坡陆续开出了门店，小野继上海、曼谷、伦敦之后，在首尔开出了他的第4家门店。家电和饰品业务也都在按节奏稳步推进，电影项目当然也在顺利的推进中，当然它的时间周期相对会比较长一些。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创新业务的持续探索，帮助我们的 IP 进一步的融入粉丝的更多生活场景，与大家建立起从生意到情感的都更加紧密的关联。好，谢谢大家。
谢谢司总详细的介绍。通过刚刚的分享，相信各位对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已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下面进入问答环节，欢迎线上的嘉宾提问。提问时请先告知您的姓名及所属机构。由于会议时间有限，请每位嘉宾将问题控制在2个以内。谢谢大家的配合。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26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管理层提问的机会，我是摩根士丹利的 Dustin。 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管理层关于今年的指引，明白今年公司的重点呢是在调整销售，可能不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根据上半年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预计全年的收入增长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水平。那第二个问题想问关于 Labubu， 在运营层面我们看到今年更多关于 Labubu 这个全球化运营的举措，尤其世界杯的营销把 Labubu 的声量带到新的场景，带给新的粉丝。那我们内部怎么评估这次营销的效果以及投资回报比呢？后续在 Labubu 的运营上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动作，以及综合去年和今年这个消费者洞察，管理层会怎么思考 Labubu 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以上两个问题请教，谢谢。
好，那我先回答吧，然后呢等一下大家可以补充。坦白讲，我觉得今年其实年报的时候就跟大家聊，我说今年其实销售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了，然后今年也是我们把它定义为调整年啊，因为确实去年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清楚的认知了，然后我觉得去年确实有运气，然后也有很多可能这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流量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业绩增长啊，但是同时也暴露出来了非常多我们内部来看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管理问题，所以说从优先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是不是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为了更长期的发展啊，所以说其实不管是今年还是包括上半年，然后我觉得在遇到 很多个决策的时候，我们都优先于长期发展为主啊，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说用太多过于激进的这些销售策略，然后扩张策略，然后来去非要达成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业绩指标啊。所以说其实但是今年整体上半年包括现在也到八月了，然后我觉得还是比年初我们对这个预期的这个困难啊，然后那个还是要大一些。大家也知道，不管是这个国际的一些经济啊，包括地缘政治啊一些问题，还是国内的一些经济，其实对整体全球的消费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啊。确实这些困难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包括我们内部在解决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确实也是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啊。所以说特别是虽然我们上半年那个完成了超过 20% 以上的增长啊，但是可预见的，我们觉得三季度，因为去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基数啊，我们觉得可能下半年，我觉得压力应该会比上半年还会更大一些啊。当然，我们也不会依旧像上半年和全年的规划一样，我们不会说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也不希望去做过多激进的这样一些策略吧。然后呢，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今年也许应该大概率完不成我们之前年初既定的这样一个 20% 的目标啊，但是我觉得反而我觉得对于全年的整个公司的治理和健康度，我反而觉得确实比去年要好很多啊。那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问我们这个今年有没有比去年这个业绩压力更大呢，我想是肯定业绩压力更大的啊。然后下半年会不会更大呢，我相信也会是更大的。但是你要问我们公司有没有变得更健康呢，我觉得应该是变得更健康的啊。然后你看大概在上半年保持 20% 多增长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 IP 的数据啊 ,Lovable 的占比已经只有 25% 啊，其实相当于来讲的话，我们的整个的 IP 的这样一个分布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啊。然后那当然我觉得去年因为有很多这个 Lovable这个爆火带来了一些流量，可能对于海外特别是海外线上有很大的影响哈。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去看到一些我们海外的数据，其实今年海外特别是海外的线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降幅然后呢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我们看到的觉得还是不错的，或者说我们认为这个并没有说那么的慌张的一些数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也都去到海外，包括一方面大家看到今年国内上半年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啊，然后还有超过40%多的一个增长，说明其实整个我觉得在国内毕竟我们有这么长的运营的一些基础，然后那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潜力。那海外呢，我们去看到虽然线上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回落哈，但是如果你去到我们绝大多数海外的门店，其实我觉得线下还是整个我们的一个基本盘，以及我们未来长期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线下其实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啊，这也是给了我们对于长期然后持续的发展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吧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那个比较好的点，包括其实今年上半年，然后我们说从这个 IP 的健康度，然后呢包括我们组织的健康程度，然后我们优化了很多关于运营关于团队然后那个关于一些细节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我们在持续的再去完善一些我们认为不足的一些点。那包括其实我们一些新的业务，包括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乐园，然后确实是改造完以后还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期。然后我相信其实随着不停的迭代，然后我们一些新的业务其实还是会发挥出来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这样一些惊喜吧。然后以及我觉得整个的品牌，如果你我们来去看这个和去年比的话，我们这几年也提出叫品牌向上，然后随着我们很多整个门店的升级，品牌的精细化的运营，我相信全世界范围之内，然后不管从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好感度，然后以及这个整个大家对品牌向上，对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美誉度是不断的一个提升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一点啊。对，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承认今年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啊，然后我们应该这个这个也抱歉，我觉得也应该有可能完不成我们既定的 20% 的预期，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去为了完成这个做过多的这样一个就是不利于长期发展的策略。那反而现在的我们呢对整个公司更长期来看我觉得是更有信心的。对，所以说虽然短期我们会有一些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解决短期的困难和更有信心对整个长期公司的一个发展啊。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最近也会推出一个回购计划吧，我们也计划这个未来6个月之内，然后呢可能推出一个不低于20亿人民币，然后不高于50亿人民币的一个回购计划啊，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对整个公司的长期发展啊还是越来越有信心。好，谢谢大家。
我说一下拉布布的情况，然后刚才是先问了拉布布世界杯的营销，然后这个营销其实它是相当于从产品的结合，然后再到世界杯赛场本身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活动，然后活动本身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蛮成功的活动，然后从拉布布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面的表演，其实很快的在中国，虽然那个时候是凌晨，一直延续到当天第二天白天，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已经到了热搜的榜首，到排名前几。除了中国之外，其实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交媒体的趋势榜上面都出现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所以说在那一刻其实帮我们迅速扩大了一个品牌的知名度和声量，然后同时我们跟世界杯的合作又是一个贯穿整个世界杯赛事的时间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很多场比赛里边大家也都能看到拉布布的身影，那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去建立强化拉布布，大家就是对拉布布的认知吧，以及整个这个活动的费用可能会远小于大家的想象，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回报率蛮高的项目。然后但如果要细看这个项目本身，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实运营优化上面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整个产品上市的时间可能在3月份就上市了，可能上市时间可能确实有点早，它把整个的热度拉得有点长，当然这个背后也有我们跟合作方的一些具体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有点可惜的地方，也包括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产品的预期可能有点太好了，所以虽然本身的销售非常好，但确实也留下了一些库存，这个我们也会在后续去做解决吧。然后从长期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运营拉布布？其实拉布布在过去的一年或者包括今年上半年积累了大量的用户和粉丝，但这些粉丝大家可能有人因为买了产品然后开始喜欢上它，有的人可能是看到过它的新闻对它并不了解，我们觉得其实最终粉丝们是需要花时间去积累和沉淀的，大家要花时间去更深的去理解每一个 IP， 理解它的陪伴、它的情绪、它的各个方面，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一个那么着急，它需要慢慢去养的事情。那同时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去持续的去做很多全球性的大的营销推广活动，也希望这些活动可以不断的让拉布布出现在大众粉丝面前，让大家去有的去增加知名度，有的去继续增强他的记忆，加强他的情感关联。那同时我们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一线版权的 IP 联名、明星联名，也可以去帮助拉布布可能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那从产品节奏上面，我们也会去调整一定的产品发售的节奏，去把整体的节奏变得稍微缓一点点，然后可能给整个产品和粉丝们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消化和沉淀。那从长期来看，乐园、电影包括内容各个方面是我们会持续投入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投入可以帮助拉布布在内容、世界观各个方面可能去做更深的积累吧，这些积累可以让大家对拉布布的认知变得更强。以及最后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想象二十年以后，因为现在拉布布是10周年，那20年之后的拉布布它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去站在那个角度往回看，那就是接下来这10年的时间我们要开始帮拉布布持续做的运营动作吧，就是10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运营和长期的坚持之下，让拉布布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 IP 之一。好，可以下一个问题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66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管理层下午好，谢谢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金公司的许卓南。理解今年确实是对公司长期发展而言，应该说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一年。那我的问题首先最关心的还是今年作为经营调整年，那目前调整的进度管理层觉得怎么样？包括怎么看待过去半年的收获，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个调整情况到了一个怎么样的进展，包括未来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还是想回到国内，因为我们看到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景气度确实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怎么看待中国市场后续的增长的潜力，今年还有哪些运营的重点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以上两个问题，谢谢管理层。
行，那我先来回答。我觉得其实整体今年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大家如果从纯粹的数字来讲的话，其实去年大家看到不管拉布布还是销售，整体的销售都是在非常快速的增长啊。但是我们其实为什么我常说去年都是我自己认为这个反而是溢美遮百丑问题很多的，因为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除了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运营本身。比如说你顾客去店，如果大家都在就是要么是售罄，要么是在抢购，然后要么是在长时间排队，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应该有的常态啊。然后呢，那这个过程运营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管从供应链环节，然后从门店运营环节，然后从人员管理环节，其实有很多地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今年我们确实是在着手去解决这些很细节的各个环节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个已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发现的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我都觉得这个还是有挺大进步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更有耐心吧，然后去把这个一些我们说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然后一些经营上非常细节的问题，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些解决掉。
我可以补充一点具体细节的内容，比如说可能分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对于美国市场来讲，美洲团队来讲，其实可能商品是过去一年和今年上半年可能压力最大的地方，因为整个销售额在剧烈的波动，所以说大家的从预测各方面会偏差比较大。那偏差比较大其实背后也包括我们的整个内部的系统，大家对市场生意的理解，然后包括因为它更长的物流时效会导致很多过去我们的一些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些方式可能在美国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吧，所以商品问题。当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梳理我们的整个预测的模型，去做整个商品团队的建设，各个方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进展，但接下来有可能我们还要在团队建设各个方面上可能努力把它变得更好。那包括在工程团队上面，在美国在欧洲其实都遇到了比较大的工程的压力，因为不管是我们的一些旗舰店和大店的整个工程难度，它的对于早期对于费用预算的预估和实际落地的情况，包括这一些普通店的工程质量的情况，其实也都在从不够好到慢慢变好的过程中吧。就如果大家去看我们最近在西方市场开出的门店，对它整个工程质量和各方面的费用控制都已经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那另外刚提到的像物流的时效，其实它其实对我们也产生了比较多的影响，因为大家能看到我们在美国在欧洲会有很多的新产品，它的上市要不然是不能同期发售，要不然是一上市其实就断货，核心还是我们的整个产品在开发时间上面可能留的不够，那最后给生产和物流的时间留的比较少，那最终导致能运过去或者是需要能海运过去的量很少，那可能最终需要空运的费用又很高，然后量又不会多，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去进行了整个从产品团队、供应链团队到各个区域的运营团队、商品团队做了一些很细的一些工作处理，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一方面降低运费，一方面可以在新品发售的时候会有更充足的货品在里面。那可能在欧洲我们去盘了所有的已开的门店和即将开的新店，从商务条款落位各个方面其实也找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有一些门店可能去重新谈判，有一些可能就先放弃掉了新店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降低一点点开店的速度，去换来一个更健康的门店的发展。那欧洲另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整个仓储物流体系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压力，然后我们也在进行整个 团队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新的供应商、新的合作方式以及新的仓储网点的布局去帮助整个仓储物流，不管是支持线下和线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可能对于亚太更多的是团队的建设，其实过去的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边，不管是我还有 Justin 还有 Ryan，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面试上面去帮助亚太去补齐可能之前各个关键岗位上面的一些核心人员。那现在基本上整个团队已经重新搭建完毕，那我们希望去通过相对比较新的团队和原来老的团队大家去进行更紧密的配合和适应，然后能够帮助亚太去把生意做得更好一些。然后同时亚太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一些老店升级的问题。那过去因为因为很多市场进入的比较早，所以它有很多的门店在早期相对有的面积比较小或者落位不够好，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会去花比较多的精力去调整的方向吧。也希望可以通过门店的升级，一方面带动品牌的升级，另一方面可能也会把销售和利润带来一个更好的情况，大概是。
我来介绍一下中国市场的情况。因为国内呢持续是做全渠道一体化的运营生态建设和维护，我们始终强化不同渠道之间的差异化的顾客体验优势以及协同运营协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持续在做引导顾客的跨渠道转化以及延长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具体讲呢就是我们国内的线下渠道依然是拉新的主要来源。如果看26年的上半年，那个线下拉新的占比依然是高双位数的百分比。线上呢因为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呢，我们想了各种运营办法，更给更多顾客接触品牌的这个机会点。所以无论品牌新或者品牌老客呢，均出现了有更多人愿意在多渠道消费的这个销售趋势。尤其是在两个以上的渠道的消费会员数同比是高双位数的增长。这个对就是品牌的粘性的加强会有很好的帮助。就是说基本上整个市场呈现一个不依赖于单一渠道，也不太依赖于单一品类的一个较为健康的发展趋势。那举例来说，比如说上半年的商品里面，我们的头部的七大 IP 的整体增长呢均高于大盘。那么其中呢新兴人是领跑增长的这个趋势，但The Monster 了，Bubu依然是保持正增长的。去年其实中国区也面临就是爆发式流量的增幅。那么然后其他的头部 IP 像 Dimo 啊、Cry Baby 啊，就其他都是出现高于大盘的增长态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出整个 IP 呢比较平衡。那说一下线下吧，就是线下呢持续在做我们的精益化的门店的运营动作。26年就是H1 就是第一上半年呢，客流是持续还在增长。那么1到5月份我们是有双位数增长。6月份由于去年的前方高能的运营去年基数非常高。6月份有一点点持平甚至微降。但是这个客流趋势在7、8月依然恢复了正增长趋势。然后我们的私有渠道抽合机在这一年上半年呢是无论在访问人数、品牌新的占比包括渠道老客的占比，包括 UP 值以及所有的转化率上面均是一个正增长的趋势。那这些呢其实在下半年持续保持就可以，那么这个也为后续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基础。电商这边简单说一下电商吧。那电商呢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大活动节点的确是有挑战。但是呢从具体运营的细节来看，整个电商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就是新客以及在这个就是一方渠道的复购以及以天猫为抖音为例，就是所有的复购人数也都是高双位数的增长。那么老客的复购提升非常显著，那天猫会员的老客复购人数以及抖音会员的老客复购人数呢都是同比去年有一个高双位数的增长的趋势。另外呢可以说一下我们大的平台电商渠道，以天猫为例，去除了所有爆品比如说毛绒尖货的影响上半年天猫的日销同比也是一个双位数增长的趋势。我们还是不依赖于爆品，依赖于消费者运营，然后在 下半年持续这个日销的运营基础的基础上持续去做各方面的运营提升。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65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非常感谢管理层接受我的提问，我是来自中信证券的徐航。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刚刚管理层也分享了非常多今年就是整个调整和优化的一个方向，那我想就是如果聚焦到组织架构上，能不能请管理层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组织架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几个改变是什么，以及有没有一些问题可能随之显现出来，以及后续的一个调整方向。那第二个就是从利润率的一个层面，也看到上半年毛利率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我不知道后续针对于毛利率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以及考虑到人员的一个调整，包括新开店的这个费用的一个情况，如何去展望今年海外市场的一个净利率？谢谢。
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因为组织问题是我们这几年一直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一切的运营其实都基于一个健康的组织啊，所以说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能够希望能够优化组织这样一个管理的能力，以及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加入，以及更好的方式去应对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困难。那大概的方向其实去年我们前年其实是我们比如说分了四个大区，然后后来现在统一四个大区又统一交由一个中台来管。我觉得核心是首先我们也感谢其实之前的我们各个大区的同事的努力，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完成了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零到一的时候其实它有它的一些不确定性和它的这些困难和挑战，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们品牌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品牌发展它的阶段不一样，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我们需要的感受不只是零到一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属于全球化的统一的品牌的感受，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可能在很多区域它发生都已经我们认为很开心了哈，可能也只是一个 pop up 的店，或者说也是一个柜台，或者说一些分销，那只要这个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区域开始有销售，那当然它就是一个我们经常给了很多掌声和鲜花，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希望所有的门店是不是可以更凸显整个我们品牌的一个感受啊，服务体系也好，整个从店铺的各个运营的细节啊，所以说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吧，这也是统一中台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问题都在改善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到全世界很多区域的门店，你会发现我们整个品牌的感受统一的感受度应该是在不断的提升了。当然我觉得去年我觉得随着公司发展每一年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和挑战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包括去年我们也发现就比如说供应链，你以前供应链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来及时的去解决需求的问题，但是随着你全球业务的开展，以及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地缘因素，然后那物流的时长其实有些地区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了，那怎么来去应对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然后我们怎么来优化我们更前置的这些应对各种各样风险的一个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接下来组织和管理的一个重点。对，那当然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了，我们虽然其实今年上半年然后呢海外的业绩有所同比的下滑，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不看这个去年的一个高基数，或者说去年一个因为拉布布带来的跳涨，如果大家去看对比我们比如说23年其实我相信整个海外业务还是一个非常健康平稳的在增长，那当然即使说我们跟去年同比有一个相对这样一个同比下滑，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利润率并没有说有特别大的影响哈，那说明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觉得整个公司的基本功还是扎实的，然后那接下来我觉得整个组织运营 的努力的方向也是依旧关注整个组织和公司的健康度以及整个的一个运营的基本功。
可能再补充一点点，接下来后续在做的事情，一方面因为中台的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其实也对我们整个在所谓的在中国总部的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的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的各方面，不管是文化工作就是语言各个方面的能力其实都很高，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是我们可能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去持续的去加强我们的总部团队。然后第二个是从区域的角度，现在我们在海外的三个区域其实已经都相对都搭建了比较完整的团队，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不错的完成当前的工作，但如果从整个梯队建设和长期的人才储备上面还有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们最近刚刚做完了人才盘点，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在接下来去帮助海外的各个团队，一方面去加强他们对公司业务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跟中台的配合，另一方面去帮助他们去搭建一个可能面向未来的更长期的整个团队的梯队建设吧，然后去支撑未来更长久的公司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关于毛利率，从整体情况来看呢，26年上半年毛利率同比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一方面呢有收入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呢原材料价格、投成的物流的费用，这些都有说上升导致了毛利率有一个略微的下降。对于毛利率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优化供应链和全球的物流加强对成本的管控。第一块呢可能是加快海外供应链的建设，优先通过海外的工厂向海外的市场供货，降低采购端对毛利率的影响。第二块呢就是整合全球的物流运输的资源，提升呢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同时也协同海运啊、空运、铁路的运输方式，降低投程运输的费用，因为投程运费呢会影响商品的成本。关于海外的市场利润率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呢，26年海外市场的经营利润率会出现下滑，一方面呢是拉布布在海外的热度所下降，导致了海外收入同比下降了有 11%， 规模效应的减弱呢，单店效率也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呢，就海外市场仍处于的扩张期，较多的新店在26年的下半年开业，因此新店筹备期间发生的租赁费用、人力的费用对上半年的经营利率下降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我们也在努力对海外的经营效率进行优化，将进一步加强海外市场的本地化和景气化运营的管理，通过标准化的体系建设，包括人员配置、盘点的流程、陈列的方案等等，不断的提高店铺的运营效率，提高单店的经营利润率。另外呢，就是加快本地的仓储建设，推进一些仓储的精简优化，对供应商也进行一些整合，提高仓储物流的效率的同时呢，加强对供应商的议价的能力。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30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感谢管理层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美银证券的分析师 Alice Ma。我这边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偏长期的。其实从公司历史上看，我们在国内市场之前也经历过一些调整，然后从去年到今年看，全球范围内的 IP 的热度也有所波动。那想请问管理层，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对于未来几年，公司不管从 IP 还是从品牌角度，有什么主要的想法和战略上的侧重？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业务的。今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公司的一些新业务，包括甜品业务的积极发展，国内也在阿那亚开了首店。那想看看甜品业务这边，我们有没有一些经营上的数字可以分享，以及我们怎么看待甜品业务跟这个我们主业的协同和带动？我主要这两个问题，谢谢管理层。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长期的这个发展我们的一些思考了，然后其实从 IP 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依旧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基于我们现在所有运营的能力，然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关于 IP 的这样一个平台啊。然后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虽然我们这个每隔几年会有一个超级爆款 IP 哈，但实际上我们在持续制造这个运营优质 IP 的能力上，我觉得是这个平台是不断加强的。然后那当然其实海外的话，今年可能拉布布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国内你会发现因为它基础比较扎实，然后那个整个新兴人很快 填补了整个这个拉布布，然后带来了一个热度的一个下滑。但是整个就是包括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认为非常有信心的 IP 了。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认为其实拉布布的短暂的可能如果跟去年同比有那么一些波动就是坏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周期，而且这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这个运营节奏也有关系。就像大家看到了这个哪怕全球的这些其他 IP 公司他们电影一样，那他们也都是有这样一个跟着电影节奏周期然后来去推整个这个 IP 的这样一个节奏。那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对于头部 IP 的运营还是新 IP 的这样一个孵化以及现有平台的这样一些不断完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平台还是在越来越完善以及越来越健康，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平台对整个 IP 的运营还是越来越有信心的。
对甜品业务回答一下，甜品业务是最早从我们乐园的餐饮板块开始探索，然后呢后来我们发现消费者不仅喜欢我们的调理玩具，也喜欢我们和 IP 相关的一些甜品体验，所以集团把甜品作为一条独立的业务来做。然后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独立门店，今年6月份就我们在安那亚开出了国内第一家独立甜品店，然后7月底海外首家甜品店在新加坡双淘沙开业，然后两家门店的表现是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安那亚店首店是客流超出6万人次，然后呢新加坡双淘沙店开业不到一个月，客单价已经超过50新币，大概是人民币250块。然后第二种是主题快闪店，国内目前已经累计开出了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40家店，然后覆盖25个以上的城市。但我们并没有单纯把甜品当成一门餐饮的生意。潮玩带给消费者的更多的是视觉、触觉，然后收藏和情绪价值。而甜品又多了味觉和嗅觉，还有社交体验。它既可以帮助我们接触新的消费者，也可以延长消费者的门店停留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消费者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感受我们的 IP。而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里不只是吃一份甜品，而是能够收获和 IP 有关的美好体验和记忆。本来在这个甜品业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克制，现阶段我们不追求开店数量，重点先把产品运营培训和供应链这些基础能力打磨好，然后把这个模式真正跑通，和如果模式得到验证，我们再挑选合适的市场稳步扩张。其实这个甜品业务也是我们探索集团化的一个具体例子。对泡泡玛特来说，全球化和集团化是两个核心的战略方向。全球化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把我们的 IP 产品和能力输出给更多的市场。集团化我们一直在探索，希望在现有的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找到更多长期的增长机会。有些机会是把我们的已经具备的业务和能力继续往国内和海外市场延伸，还有一些机会是去挖掘更长期潜力的新方向。找到机会之后，我们可以内部孵化，也可以外部合作，或者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去参与。通过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逐步把泡玛特的未来业务组合搭建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做得多，也不是做得快，关键是找准哪些事情真正适合泡泡玛特，然后能够创造长期的价值，一件一件做好。谢谢。
再补充一下，整体其实新业务我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你像甜品，其实随着从乐园出来，然后开了阿那亚第一家店，然后呢，可能接下来会按照我们的节奏吧，逐步推出了它的一些线下的服务。但整体的表现其实是好于我们内部的一个预期的啊。那当然我们也比较关注它的运营本身和它这个产品本身。我看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喜欢我们推出的这些产品啊，包括新业务像乐园，其实都是刚才聊到的，都是好预期的。其实这些来讲的话，我们对新业务的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信心。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90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感谢管理层提问的机会啊，我是 UBS 瑞银的 Samuel 王。那我这个第一道问题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经营理念的，因为我也观察到我们的店里边也已经有一些像比如说像水位啊，就是 USB 接口这种比较有用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我记得王总这个在创业早期的时候也提过要做这个无用之物嘛，然后包括说从这个做没有故事的 IP 到现在想做一些电影，那么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规模的扩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和当初创业时候的一些理念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变化可以一起分享一下？那第二道问题呢是关于我们这个马步步相关的这个产品的，因为上半年我们出了三丽鸥和复古理发店的产品嘛，那看到网上的评论其实比较两极分化，那管理层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不是这也是就是 IP 大火之后的一个必经之路？那随着过去这个两年的时间，毛绒产品的持续的迭代。我们也看到用户对于审美的这个阈值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高的，那如何看待这个后续产品的设计和创新能力呢？这样才能这个持续的去吸引这个新的用户，这两道问题，谢谢管理层。
谢谢啊，我先回答。首先其实很早之前我们提出叫无用之用啊，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不应该去盯着到底我们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那我们觉得我们所有东西其实它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了。然后呢，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形式来讲的话，我觉得随着整个公司发展，我们当然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我觉得当年提出所谓的无用之用最本质的逻辑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核心和重点和我们整个企业的本身是在于它内在的这个价值哈，然后我们关于说关于设计，关于艺术，然后关于就比如说这些感性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更加就是值得去关注，然后或者说它更加有价值的一个点。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推出一个毫无设计的这些衍生品的周边，或者说它这个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满足技术功能的这样一个周边，我觉得这个本身也不是我们的整个一个理念。那当然我觉得我们随着整个这个 IP 的丰富哈，我们以及艺术家资源的不断的扩大，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设计的这个资源是在越来越强大的哈。然后呢，那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设计溢出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我觉得我们也会尝试更多的啊，然后把这些优秀的设计附加在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一些产品上啊。那我们也之前提过说这个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啊，那我们通过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些设计资源和 IP， 那我们觉得它也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啊，我觉得可以复用在很多个品类上。那当然有些品类我们是通过授权的方式，那有些品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自己做好了，我们也会自己做一些尝试。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吧。
我说一下拉布布的。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59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
还有个拉布布的问题，我也再说两句，然后思德也可以再补充。其实我觉得首先那个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所谓的两极分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受欢迎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不要去 去跟上一代那个超火的那个来做对比的话，那我觉得每一代产品都还是销售数字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都在持续做着这个创新，然后而且像这个像理发店，其实它帮助了用户他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设计当中，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们都会出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形式吧，继续来去做出来一些不一样的这些大家的喜欢的产品。嗯，
好了，下一个问题。
对，可以。孟妮老师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你那边？
喂。
现在可以。
那方先生，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有一些接触问题。管理层晚上好，我是世贸宏源的分析师孟妮，想跟管理层请教。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关于乐园，那么这个乐园新地图开辟之后啊，那里面的这个玩乐设施、表演还有 IP 互动的这些服务和体验其实都更加丰富了，所以想请教一下管理层，我们开放之后具体的这个客流反馈还有用户反馈是什么情况，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乐园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扩建啊或者是新乐园的一些规划。然后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库存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可能中期的这个库存较去年年底可能增加了大概6-7个亿左右，就想跟管理层请教一下这个库存的健康度，比如说库龄还有这个品类的组成是怎么样的，以及我们现在看就是根据这个库存也好呀，供应链等等也好，是不是有一些调整生产节奏或者是加大促销力度的计划。哎，谢谢管理层。
我乐园先说下具体的数据吧，客流的数据上面其实从整个二期开整个我们新的区域开出来之后，它的环比增长了1倍多，然后同比也有将近40%的增长，然后从夜游的角度其实有超过25%的流量来自于夜游，其实整个的从数据表现本身其实非常好。然后如果从体验度的话，其实我相信如果大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如果有去过的话，其实所有去过的人，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同事、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包括看现在的反馈，其实大部分都是好的。就包括我自己，就过去已经2个星期去了好多次，然后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乐园里边，其实能充分的感受到整个它的氛围、包括感，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所有在乐园里边的游客的开心，大家的各种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蛮好的。当然除了好的，当然还有包括在晚上，其实在整个夜游的过程中。大家的整个乐园里边的气氛其实是跟我们最早想象的已经非常像了，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超出了我们最早的想象。当然我们也在看有哪些可以更多去做进一步优化的地方，包括我们现在因为确实目前很火，人很多，所以整个的排队体验在一些项目上面的排队可能要排比较久，我们也在想怎么去更好的去平均分配这些，缩短大家的排队，增强大家的体验。那可能包括在更长的时间来看，整个因为北京的季节性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经历，那到了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这些更好的运营，那从更长的角度怎么去做持续的运营，让大家可能愿意来一次两次或者来更多次。以及除了具体的运营之外，其实乐园给整个公司整个品牌和 IP 带来的长期价值其实是就是相信每一个去到泡玛特乐园的人，他对我们品牌的理解会完全不一样，可能他对我们个别 IP 看了他的演绎表演之后，他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吧。我觉得这是乐园对整个公司的非常好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对乐园现有的区域也会去做进一步的改造，泡泡街我们会在明年去启动它的整个改造的工作，那包括乐园的二期现在也已经开始了整个概念的设计，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新的 IP 加入到我们全新的这个二期的工作中，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期待。
我来说一下库存情况。总的来讲，目前我们集团库存的现状和优化方向主要从几个点，就是一个呢，我们会注意到2年以上的库龄的库存占比呢，比就是25年的一季度是略有增加。 但是这个趋势呢，我们总体来讲，从今年的七月开始，所有的库存的总量呢，已经开始就是出现拐点，开始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那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可以说的，就是一年以内，也就是说你新品以及未发售的新品，三到六个月，六到一年，那基本上都属于新品范畴。这个库存金额呢，从2015年的一季度到2015年底呢是有明显上升，但这也是因为全球所有的业务有爆发式的增量的增长，它本身就需要有个库存增加。这个数字到了今年的一季度呢，其实已经有双位数的下滑。那么整体趋势呢应该是稳中有降，因为我们也需要同步考量未来的业绩需要有足够的新品在各个地区，包括一些海外地区的这个发售时间的考量，来更好的去管控这些库存能够足够支撑这个业绩。那从现在目前来讲呢，我们也是在全球跨区域的调拨来逐步精益化的运营，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商品和产品可能举例来说，有部分商品在大中华区它依然有比较好的消费者的需求，那我们做适当的调拨，那可以尽快的就是就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也降低全球总库存的水位。反过来在各个区域间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就是差异化的这个趋势，我们也会就是连同商品团队去更精细化的去及时做这方面的调拨。另外呢是从订货端进行管控，那么下半年首先就是诚如就是管理层说的，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这个事情去追业绩，所以呢从这个合理化的业绩水位来讲，我们会从订货端进行管控，那避免整体库存就是开始呈现这个上升的趋势，所以呢整体库存会出现缓慢下降，而且这个趋势从今年七月开始已经拐就是掉头向下，那么结构呢会进行一个逐步优化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出于无论是出于品牌的保护，还是就是我们现有这消费者的体验来讲，我们不会做大规模的促销活动。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有请最后一个问题。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8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这次提问的机会。我是 Jefferies 的裴金爵。那我这一次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 IP 的，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怎么看现有 IP 组合的这个平衡性。海外市场除了刚刚提到的拉布布和 School Panda, 我们其他的 IP 占比热度有没有大的趋势性的变化？我们目前看到有哪些 IP, 有新的这个潜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开店。中国的我们门店升级换新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后续还有多少空间？然后全球来看的话，我们大店的这个数目的预期是否有所变化？海外不同地区的开店计划，我们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化或者调整？谢谢。
新书 IP 其实前面提到了像 Scalpana 还有小野，在整个西方市场，就当然它在中国和亚洲也非常好，但它在西方市场确实表现非常好，然后基本就是第二名第三名，然后包括在一些地方它可能有一些它可能会在短期内冲到第一名，所以这是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西方市场，可能大家对于不是纯可爱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会有更多的情绪或者更多的思考在里面的设计，会更加喜爱，所以我们也会在接下来针对这个方向，然后也会去选一些可能适合的，包括像我们已经推出像 Niota 之前在首先它数据上面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西方其实表现都很好，我们在德国去最近办了一次 Niota 的设计师的签售，然后排队排了很多人，远超我自己的预期，然后包括像叛逃这样的 IP 它依然在西方市场其实获得了比较不错的表现，那我们针对叛逃除了产品开发上面其实接下来有很多比较亮眼的设计之外，我们也在去帮他准备一些有趣的线上的互动内容，也希望通过这样更多的方式让大家去更好的去了解叛逃的世界观，然后可以去更好的喜欢上这个 IP 形象。然后前面提到的像新星人因为他在中国和亚洲确实 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增长速度太快了，那我们也看到它现在目前在西方的热度确实跟亚洲地区有差距，所以我们也会不管是从营销端，然后从产品陈列设计各个方面去想办法，可能会去进一步的提升新兴人在西方市场的表现吧。然后像包括 Crybaby， 然后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动作。然后 Molly， 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性的设计产品会推出，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 Molly， 在它的传统产品线之外，可能会让大家看到一些比较亮眼的、完全不太一样的产品形式。希望靠这样的全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一些产品组合，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做的一些更好的成长吧。大概这样。门店
门店我先说一下中国的情况。升级换新的进度呢，是我们持续在做这件事。2016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一位换新是20多家门店，那么他们呢，销售的同比增长呢是对比全国门店同比增长的趋势是有显著上升的，无论是在店效、面积都有双位数的增长。那么下半年我们会持续做这件事，我们还是会有几十家门店涉及到这个移位改造，因为每一个店铺的细节都需要去细化和落实，以崭新的形象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那么下半年的升级换新的门店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这几十家门店既分布在 T1 城市，也分布在新一线，就是一线和新一线，其实二线、三线以及港澳台都有，那它是一个比较宽的范围的改造。那么预估的平均店效和现有上半年的情况差不多，那么可能数量会比上半年多一些。也顺带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换新常规的门店，其实旗舰店今年我们也开出了几家，相信大家有去看过的话也会有比较好的感受。那么下半年我们还是持续会有这个旗舰店开设。那么以上半年的数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也并不总是在一线开旗舰店，那么我们有一些旗舰店在不同的城市，二线、三线。那么以现在开业30天为例，可能有个别的店铺呢，他们这些都是超千万以上的旗舰店，然后呢，他们中有个别的一两家门店的前30天的客流量甚至已经超出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上海世贸旗舰店的情况。所以下半年我们无论在门店形象还是顾客体验的这些方面，也会持续的去开这个旗舰店。谢谢。
海外其实我们其实核心重点是质量要远大于数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之前会开始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在海外发展早期的时候，其实开店相对比较困难，不管是谈店还是开店各个方面都相对难一些，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用更快的开店速度去把整个的生意盘子先撑起来，也可以去撑起一个更好的团队建设。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是一方面把早期可能开的不是那么成功的店去做调整，另一方面去更谨慎的去看待每一家新店，从位置、面积、商务条件各个方面，然后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宁可等，然后也要去尽量开一个好店吧，所以是这样。但从开店的速度的角度，其实不会有明显的变慢，只是我们的条件把控各方面会把得更严一些，然后以及我们也会开始在亚洲，刚刚讲过，在亚太地区投入一些精力去做一些老店的一些翻新和移位，大概是这样。
感谢各位的积极提问，也感谢管理层的详尽解答。泡泡玛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和长期以来的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如后续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与公司投资者关系团队联系。再次感谢大家，我们。